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是餐桌上的坚持，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用心守护环境。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是麦小甜。今年夏天，中国从南到北洪灾频传，水涝过后，水源可能渗入粪水，甚至被工厂化学物质污染。中国老百姓能从大水缸喝上干净水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王博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是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的教授欧阳新仪，欧阳教授您好。
您好。
欧阳教授，2021年是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不过今年辽宁铁岭市府所在地的凡河新区却爆出了说每天有2万多吨的污水，它是直接排进河里，水质被严重的污染。那当地的污水处理厂也建成了9年，可是从来却没有正常运行过。像铁岭市这样的个案，在中国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吗？
你刚才提到的辽宁铁岭市的污水厂建好了，但是它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有多少，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根据我手边的资料啊，目前北京市的污水下水道建设都还没有开始，那么辽宁铁岭市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我们不要说是它建厂了9年还没有开始正常运行，如果污水下水道没有接管，那么他们的污水处理厂可能100年都还不能启用。我特别要说明一下，一个城市啊，如果没有污水下水道，我们平常啊可能只是水沟有臭味而已，但是一旦遇到了下暴雨，尤其是淹水的情况，水沟的污水跟雨水连成一起，那么整个城市甚至于整个国家不就成为一个超级的大粪坑了吗？这就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不久前呢、他才说的，这在菲律宾的长岛山海滩呢、是一个 shit hole， 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阵子中国各地闹水灾，水污染的情形有可能更严重了，是不是？
对，所以你可以想一下，那个污水就是包括这个厕所的水啊，就是这些东东都跑到雨水混在一起了，那你想这个水淹起来的话，那个是很可怕的现象。
其实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跟污水处理厂应该同时并进呢，而不是一昧的只是大肆的盖污水处理厂。
没错没错，污水处理厂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工程，它就是在外面有一个建筑好像做得很漂亮，但是你这个埋在土里的管子没有，尤其是每一个家庭的污水都要接过来，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那不是说只是建一个污水厂就能够解决的，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水沟里，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问题。台北市的家庭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从20年前开始啊，也只有40%，现在台北市的污水接管率也只有80%。全世界第一个污水下水道是在1860年代在伦敦建造的，那么2016以后，就是将近150年以后啊，伦敦还要多花42亿英镑重新建造一个超级下水道，那么预计它在2023年会完工。完工后的伦敦污水也还只能达到97%的处理能力，所以解决污水处理的问题不只是建造一个污水厂那么简单。
王博士，其实生活污水直排是不是中国常见的现象？
讲到城镇污水，中国的官员们特别是地方官员对搞建设很热衷，中国现在起码有4000多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中国的城镇污水的处理能力每一天是2亿立方米啊，一年它可以处理起码有730亿立方米的能力，而中国全年的污水包括工业污水只有不到600亿立方米的这个量。那么它为什么建了以后它不运行呢？这就和中国的制度有关系。上一个污水处理厂大概每一个都是几亿的几十亿的投资规模，大家都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中国的污水处理厂的运行它的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它最好不处理就直接排。它在一个国有的计划经济的制度里面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这市场经济的这一部分它正好是不起作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污水处理厂你要摆在什么地方？讲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南京在长江上，下游是镇江，这个污水处理厂他认为应该摆在南京市的最下游， 自来水厂的引水管摆在它最上游的地方。那么镇江市它也是这么布置的。那么我们在地图上一看，镇江市的自来水厂的取水口正好在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的下面，
这就是一
个影响了另一个城市的自来水的饮用水的水质。再说中国的这个机制里面不怕罚款，政府部门罚了政府部门以后，自己的左口袋罚了自己的右口袋，它的罚款机制是不起作用。
有好几个人淹死了里面。
欧阳教授，今年五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公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它的水源达标率达到了94.5%。官方说群众的大水缸越来越清澈了，您认为中国人真的喝到了纯净安全的饮用水了吗？
大陆全国的水质变好啊，每年都有进步，这是一件好事。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第一次到上海，我在五星级的锦江饭店喝到的水啊，不但浑浊，而且有很浓的怪味。那么现在当然是好多了，不过刚才你说的大水缸的水变好，我觉得并不能表示每个人的水瓶里的水也是好的。我们全国的总水量够，也不表示每个人用水量够。我觉得这里存在一个马克思平均思想的概念。很多年以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说，世界粮食的不足是因为人口太多，所以要节育。但是马克思却说，人口太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粮食的不足，而是因为粮食分配的不均。这个逻辑放在水资源上也是一样的。那么大陆去年呢，有94.5%的饮用水水质达标了。我们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全国5.5%的人口的饮用水是不是就不达标了呢？那么这样算起来，就大约有7700万的人是不能喝到干净的水。这还是用5.5%的城市人口来算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农村的情况，那么全中国大陆喝不到干净水的人口起码要用亿来起跳。一个国家几亿人口没有喝到干净的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王博士，在整个中国的人口的占比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比例的人口喝到的水可能是受到污染的。
这里就涉及到这个水质标准的问题。中国的水质标准和国外的相比它是不同的。中国的标准呢，它是城镇的和农村的不同。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环保部所说的，它是城市的饮用水水源的标准，而且呢这个城市还不是一般的城市，是地级以上的城市，就是说是省会城市、省级城市和中央的直辖市的城市。那么它的达标的标准，它说是94.5%。中国的达标和中国的中小学的考试是一样的，你达到了标准里面的60%，它就是达标了，并不是说它每一个标准都达到了。它不像欧洲的国家里面，像德国一样，它哪一个标准不达标，它就把那个标准拿出来说。标准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中国的这个标准它是越来越松的，所以中国他说这个水缸越来越轻的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可信。中国是在2013年以后很少有水污染的这个报告，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我们说到最新的2021年1月份，清华大学的团队在欧洲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的全氟聚酯，这全氟聚酯是一种致癌的物质，主要是来自于纺织品的印染的洗涤的这方面的。那么他就说了，中国的很多城市，自贡啊、连云港啊、杭州啊，都是超标的，它的危害性很大，但是它不在中国的水质标准，不在这个检测里面。所以说他所说的越来越干净，它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想象当中的这么一个越来越干净，是越来越好，中国的形势总是越来越好的，它没有什么时候它是越来越差。
其实这个大水缸里面藏着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细节。
那个中国地表水的水质标准呢，从80年代以后呢，它一共有三个版本，就是1983年的一个版本，1988年的，以及是现在所用的呢2002年的这个版本。 那么根据国际上的发展的趋势，就是说你的水质标准随着人们的这个生活水那个提高，这个标准是越来越严的，而中国呢正好是相反，它是越来越松的。那么中国的北京有一个家庭叫赵飞鸿女士，她是一直是从事这个自来水水质检测，她的丈夫呢也是中国卫生部门专管水质和食品质量的，他们30多年来不喝北京的自来水。她就说了，尽管北京的密云水库是中国的饮用水水源里面最好的一个水库，按照现在的检测标准是2类水，但是呢他说这个水不如当初的1988年的时候的3类水或者4类水，就是说不适合做饮用水水源的。他只是把标准降低了以后呢，饮用水的水源就是河流的这个水源呢，它就可以符合现行的这个标准。如果我们讲一个标准叫做化学需氧量或者叫化学耗氧量，中国可以做饮用水的水源的这个标准呢，正好和德国的污水处理厂出来的那个水的标准是一样的。那么2021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的一个CDC 环境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呢叫施晓明的，他就是说了这么一个句话，中国的来水水质的不好的原因呢主要是原水不好，但是呢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水都是烧开了喝的。第二呢，现在中国人家里都买了净水器了。那么这里我们就跳到了这个自来水的水质的问题，生活饮用水标准里面这个自来水里面不但含有微生物的，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自来水里面呢没有一个水厂它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这里就具体到一个标准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是2006年的时候制定的，当时出来台的时候呢，中国媒体呢给它大吹了一通。我们以前的饮用水标准呢一共只有35项指标，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指标呢一下子从35项呢提高到了106项。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应该是2007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的，那么是为了记住我们党的给人们的谋的福利。到了2007年的7月1号呢，他就说推迟到2012年的时候开始执行，推迟5年执行，因为有什么样的技术上的问题。到了2012年的7月1号呢，他就又改了，他说我们106项指标里面呢，各地的水厂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设备呢选择其中的 N 项，多少项，比如说15项、21项，这样来公布来说明我们的这个水质标准。第二年以后呢，这个人大的一个常委啊，他就说了，现在大多数的水厂都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怎么让他来证明你这106项是符合标准的，
根本检测不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行业内的做自来水的一个人，他在网站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说你要看自来水的水质好不好，那么你首先要看他是谁来做的这个检测。中国现在所有的自来水的水厂的检测都是自来水厂自己做的检测，像我们德国这里呢是自来水厂自己做的检测，每天公布一次，但是呢这非政府组织呢它可以随时的去抽查水质的，所以呢它就受到了外面的一个监管。那么2019年呢，中国卫健委呢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个指标呢又要更改了，这个新的指标呢要在2020年出台，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就前面就开始就做宣传了，说新出台的这个指标呢，又是符合什么世界这个发展的潮流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它从106项呢，又减到了98项，现在是2021年了。 这个标准呢它还没有出来。那么根据施晓明的讲话呢，说中国现在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用的是净水器。那么我可以这么理解，中国的家庭凡是能够买得起这套设备的人，他们都是不相信环保部的这句话的，说这个水是干净的，是安全的。
中国的大水缸还有哪些病灶呢？这里是绿色情报员，我们下周继续再聊。